黄小红转特殊信号，习政权遇危机，中国粮食危机逼近，寒震理论热传，央视记者跌入坑，以压坏三星堆文物，被迫灌输习讲话，香港启动红色教育，全球最酷33条街，台北一街上榜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希望之星阅览新闻，我是林思明。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7号礼拜六。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。部分观察人士认为，今年的二十大对习近平和反习派系来讲都是生死战。远远不是一场政治分赃那么简单。因为仲不能够断言习近平连任是不是确凿。特别是习近平的心腹黄小红8月24号主持中共公安部党委学习会议的时候讲话，传递出特殊信号。据中共中央政法委官网法治网报道，这一场扩大会议主题是学习习近平2020年被警察受歧视的训词。这一种扩大会议要求中共公安部司局级及以上的官员都要参加。黄小红在会上提出要增强四个意识，坚定四个自由，做到两个维护，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等等。最近好少有高官这么完整地复述这一套强调习近平核心地位的口号，黄小红应该是第一个。黄小红还要求中共公安系统坚定不移忠诚核心，拥护核心，跟随核心，捍卫核心。这一系列表达曾经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后短暂出现，在八月前各地突然涌现表忠潮的时候，亦曾经有一两个省嗌出咁极端的口号，但随后中共高层出现个人崇拜降温的迹象，口号暂时绝迹。可供对比的是，党媒《人民日报》26号头版亦都发文回顾习近平2020年向中共警察受警旗呢一件事。同黄小红的讲话讲的是同一样嘢，但是《人民日报》这篇文章长达4000多字，却没有提到两个维护、两个确立，更完全没有提到拥护核心、捍卫核心这一种讲法，甚至连习近平的名字也仅是出现了两次。黄小红作为习近平紧握刀把子的心腹，今次宁愿同党媒不同调，都要重提这一套口号。特别是其中捍卫核心的部分颇具杀气，令人质疑习近平是否遭遇挑战。黄小红跟住又说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习近平总书记命令，服从党中央指挥。自媒体人马嘴在节目当中说，这句话的分量超出历史以往，甚至有人说超出毛泽东时期汪东兴的表态。黄小红这个是在北大学会议之后二十大前第一次亮出刀把子，意味着在跟着下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面，北京会出现腥风血雨。黄小红是在告诉可能反对习近平的人知，你们有难。马叙又说，换个角度来看，这句话反映当前的局势，习近平这一条线的人已经不够胆后退，否则他们就会遭到类似孙政才等人的命运，成为习近平流毒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不过马叙认为，虽然习近平明显遇险，但从力量对比来看，他并没有失去权力，只是在人事安排上可能必须做出让步。黄小红今次讲话的亮点不只是这些，他还提出严密防范，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。这个显示中国不单止在境外有敌对势力，在境内也都有。时任中共公安部长赵克志在2019年1月曾经提出境内外敌对势力这种讲法。他当时讲话的重点是防范颜色革命。黄小红今次亦是反复强调保护政权安全，这个反映出中共高层在陷入内部权力斗争的同时，亦都担心政权垮台。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郁文六月曾经在上报发表专栏文章，题为《习近平政权是人类极权统治的黄昏》。 其中提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惊醒了西方世界，令他们重新记忆起历史上极权政权给人类带来的斑斑血泪。所以西方再度集结捍卫民主自由。与此同时，习近平掌握的中共政权在国内因为上海封城以及经济休克，遇到来自党内、社会以及海外三方面的挑战。邓慧敏认为，全球来讲，民主进入了一个更新和某种程度的复兴期，对中国来讲，可能亦迎来六四之后最好的倒共时期。在这种意义上，习政权是中国最后一个极权政权，亦是人类史上极权统治的黄昏。中国多达14个省份正遭遇史上最严重的高温干旱，重庆三江都见底，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大面积湖床直接变成草原，年年夏季发水的长江、武汉断水位出现历史新低，露出沙滩可供市民散步。最重要的水电大省四川因为缺水出现电荒，被迫限电。长江流域六省市包括四川、重庆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 117.6 万公顷，秋粮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%。中国今年冬季是否遭遇饥荒引起讨论。另外，网民亦担心大旱之后会有其他的天灾。目前受灾的几个省市，四川、重庆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，刚好是秋粮大省。在去年，这六省市的粮食产量合计 1.68 亿吨，占全国总产量的 24.6%。 水稻是中国最大的粮作物，占秋粮产量的40%。而目前正遭受旱灾的长江流域，水稻播种面积要占全中国的 65.7%。 中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长朱娟表示，南方的中稻目前进入秋穗阳花期，正是决定产量的关键期，亦是对温度和水分最敏感的时期，田地无法灌溉就会出现花粉活性下降问题，恐怕面临严重的减产或绝收风险。史上前所未见的高温大旱令到民间忧虑，中国网络间开始流传大旱后必有大地震。根据网络资料，大旱后必有大地震又叫做旱震理论，是由现在已经退休的原中国国家地震局地震学家耿庆国提出。耿庆国在收集1957年至1971年的数据之后得出，六级以上大地震发生前一至三年半内，震中区域往往发生过严重干旱，而且干旱范围越大，震级亦越大。如果旱灾之后第三年才发生地震，那震级亦会比干旱之后第一年发生的地震更大。耿庆国提出的解释是，地震在形成过程中会产生地热，导致地表温度升高，地表干热造成地区空气湿度降低，所以造成小雨、干旱，同时亦会令到地壳变薄，影响地壳下流动的岩浆，引发地震。根据耿庆国的研究，中国在大旱后三年内发生大地震的几率高达 84.8%。 这个旱震理论虽然在地质学界属于非主流，但据说耿庆国成功预测了1975年的海城地震以及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，旱震理论亦因此拥有不少的拥护者。虽然四川和重庆在25号成功实现人工降雨，缓解部分的旱情，但中央气象台27号朝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警告，预计四川东部、重庆、贵州北部和东部、湖北南部、湖南、江西、浙江南部、福建、广东中北部、广西北部等地有35至39摄氏度的高温天气，其中重庆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。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从2020年起再次开始挖掘，央视近期密集报道，不过就发生了意外。网络消息披露， 央视记者呢两日喺三星堆遗址采访拍摄嘅时候，跌咗入个坑，唔单止受伤流血，仲疑似压坏咗啱啱出土嘅文物。8月26号，从微信传出多张对话截图显示，央视直播现场发生事故，导致录影机跌咗，国宝扁咗，仲附上照片，睇落好似系挖掘现场嘅文物坑。坑里边有一啲瓷器碎片，旁边仲有一小滩血迹。微博博主刘春山 TMT 发帖话：央视摄影记者唔小心跌咗入坑，文物破碎，记者流血。仲有一段视频亦都热传，疑似系央视直播嘅录影片段，显示事发嘅时间系23号下昼5:36。一名戴住蓝色防尘帽嘅女记者喺现场攞住咪，边走边采访一名工作人员。突然直播画面剧烈摇晃，镜头最终定格喺女记者同受访者嘅鞋套上边。机位视角疑似系喺土坑里边向上仰拍。好快画面就被切换到央视嘅新闻间。消息一度喺国内社交平台热传，但好快相关嘅讨论被封杀。至今央视方面都冇就事件做出回应。日经亚洲8月26号报道指出，香港正力扩大推动中共政治意识形态教育。报道话，自从习近平7月1号赴香港演讲之后，香港政府及团体就举办近100场政治学习会，等香港公务员、立法会议员、企业领袖等参加，涉及几千人。同时将习近平演说文稿分发到香港几百间中小学和幼稚园，对学生进行洗脑灌输。一名校长匿名表示，过去几个礼拜，我同其他教师获邀参与好多讲习会，焦点都在全国性教育和了解中国。太荒谬了，这个是洗脑。香港立法会还在7月6号起连续两日动议休会辩论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七一讲话。 John Hopkins 大学社会学教授孔告峰表示，意识形态学习会是极权中共从心理上压制人民、消除异议声音的工具，从无时代到现在都是这样。英国老牌杂志 Time Out 近日整理出民众心目中全球最酷的33条街，其中台北大安区的永康街排在第四位。这份杂志还称赞说，台北没什么地方比得上永康街。杂志访问20000人，然后请专家、撰稿人将街道的美食、娱乐、文化等作为标准评选。永康街今年第一次上榜，原因是街上到处都是一流的餐馆、传统油炸小食、令人沉沦的甜品店、高级精品店和历史悠久的茶室，各种商铺亦颇具个性化的氛围。夺下冠军宝座的是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惠灵顿街，这里有城市里面最好的餐馆、酒吧和最好的三文治。第二名是澳洲墨尔本的格特德鲁街，虽然靠近市中心，但是完全不喧闹，反而绿树成荫，生活步调缓慢而宁静。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好多谢大家的收看。